重新，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这小小的一群人在这里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深知道你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主啊，以色列人复国，主啊，正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主啊，你使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反以色列，因为世界不属你。主啊，我们属你，以色列也属你。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以色列。主啊，即便全世界都站起来反对他，以色列仍然要得胜。主啊，以色列得胜，要把荣耀归给你，使世人都看见你是使以色列得胜的那一位，信实的、大能的、慈爱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啊，我们今天得以在这里看见这伟大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是深深蒙恩的一群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不单单是启示的神，你还是赏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得亮光，再得供应。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我们和以色列一同，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我们的灵，我们的神，才能做成这一切的事。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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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前面呢，我们就略略的啊，把四个福音书，咱们概览了一下。那么四本福音书呢，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述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从这个脉络上呢，我们看到圣灵啊，他感动作者写下这些经文。但是这些作者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写的这一些内容啊，要成为圣经的正典，所以他们只是为见证，啊，为造就教会，这个把这些文字写下来，那么完了以后呢，圣灵感动教会，啊，把这些，经文收集起来，然后呢，按照这个圣灵的感动啊，这样的次序把它排列。那么四卷福音书，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它有很多内容，但是它的重点在写什么呢？就是这个。写应验，是吧？马太福音啊，重点的就是写这个应验。那么也就是说，旧约神用了4000年啊，从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伊甸园的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吧？就预言了这一位将来要伤了撒旦魔鬼头的这一个女人的后裔。然后呢？又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这就预表了将来要献祭、牺牲、遮盖人的羞耻，代表着遮盖人的罪孽，这样的工作。所以从那以后呢，圣经就这个神在他的整个救赎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就不断的预言啊、预表啊。这个各种的应许啊、启示立约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 这个预备以色列的百姓啊，来预备基督的降生。那么经历了4000年的历史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呢，从亚伯拉罕蒙召也2000年，是吧？到这个大卫，这个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就1500年，是吧？大卫1000年，所以这个一直都在为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直到时候满足了。他来了，所以4卷福音书里边有2卷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一个呢就是马太，一个就是路加，那么马太福音，它好像是一个桥梁，把新约与旧约连在一起，所以旧约的最后就是马拉基书。就预言施洗的约翰的施工，基督的到来。那么马太一开始也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施洗约翰的工作来开始记录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马太福音里边呢，更多的啊最多的，你就看到他就提到，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这就应了先知的话。所以他就宣布啊，神在旧约里边所应许的、所预言的、所预表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神亲自高立的这一位人类的救主，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以色列的王、天国的王，他来了。所以这个家谱一开始就从亚伯拉罕，然后呢，大卫，亚伯拉罕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个后裔得福啊，大卫就是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宣告。然后马太福音也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以他的血。给我们另立了新约，啊，给我们另立了新约。所以，随着施洗约翰生命工事工的结束，代表着旧约的结束。从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是吧？然后呢，就是从今天，《使徒行传》圣灵降临，是吧？主耶稣这位立约的使者，用他自己的牺牲。并以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为新约啊，他就是那个为新约立约的使者。那么这个新约开始实施，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那么在这个次序上来说呢，前三卷福音书呢，四卷福音书里边的前三本啊，就是非常相似的，啊，非常相似的。那么，他们这三卷福音书可以说是见证，啊，这个见证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就做了这么些的事情。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做了这么些事情，他受难啊，他讲道，他行神迹，他从死里复活，他应验了旧约啊，他开始了新约，等等等等这些，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呢，用非常相似的内容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要三卷福音书呢？对吧？所以第一卷呢，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马太福音，宣告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啊，这个人类的救主来了。然后马可福音呢，它虽然有自己独有一些这个独立的经文啊，但是主要的内容与马太福音非常相似。但是这两位作者啊，身份不一样，因为马太直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吧？他是犹太人。那么马可呢，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立位人，啊，是祭司家族的人。 所以呢，他的见证是很有力的，是吧？因为他比较中立，是吧？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是一个立位人，是吧？是一个研究律法的人。所以，虽然他是彼得啊，跟保罗同工过啊，也跟彼得同工，是吧？有人说这是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不管他是怎么样啊，他的身份不是直接的使徒，但是他是犹太人，他是祭司家族的人。因此呢，他写这个福音书来复议啊，所以这个马太好像是一个提议是吧？一个见证。然后呢，马可说：“对，我支持，我同意啊，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两个人的见证，是有力量的，是吧？然后呢，再来第三位。那么这第三位呢，有很多他独立的内容，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呢，是与马太和马可，几乎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那么这作者就不一样了，作者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犹太血统，跟耶稣基督原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对吧？那么同时呢，他的职业也很重要啊，他是个医生，对吧？作为希腊人啊，希腊人是很严谨的文化，是吧？他们做学问都是很严谨，又做医生的，对吧？就是更加严谨的。然后呢，他听了福音以后。那么当然，他也是保罗的同工。然后他就受到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不知道是什么关系里边信耶稣的人，这个希腊人，那我看来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是吧？就是受他的托付，要到以色列、到犹太这个地方，撒玛利亚这里啊，加利利这个地区呢，来考察这个耶稣的生平，看看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然后呢，这位路加医生啊，希腊的路加医生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就详细的查考，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文学，这个是个考察报告，是吧？报告给被称为提阿非罗大人的这个人，是吧？那么这一方面呢，是他自己的考察报告被收纳到圣经里边来呢，就是另外的一个这个客观的外邦人的中立立场上的人，他的考察的印证。所以马太宣告，马可复议这个路加作为一个外邦人，他来验证，所以他们的信息有雷同之处，因为他们所宣讲的是彼此可以印证的。那么这三个不同身份，从不同的角度，但是为同一位这个来做见证，那么这样呢？这个见证就非常有力了。当然，这些见证里边不仅仅是一个，为了见证而做见证，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言谈举止、属灵教训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按照圣灵的感动，充充足足的写在里面。当然，这是经过，因为这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为福音做见证的。所以呢，它是围绕着福音这个严格的选材。如果把耶稣一生所做的事儿都记录下来，像约翰说的，恐怕天下都容不下了，是吧？所以呢，它是围绕着自己的主题严格的选材，然后记录下来。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 这些经文它的写作的意义、写作的目的，对吧？那么，耶稣基督降世一开始，马太就宣告了，是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来拯救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啊，就把福音的内容，同时也写得很非常清楚。那么，第四卷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它跟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大不一样。所以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来，做见证说耶稣基督啊，他的生平是这样的，是可信的。从历史的角度，从生活的生命的角度来把这个客观的耶稣来写出来。那么约翰他这个这卷福音书，他重点要做什么呢？其实他是要解释。耶稣基督降生，他的本质，耶稣侍奉的本质，所以他站在一个高度上来，解答耶稣基督降生他的目的啊，他的背后的属灵的实质是什么？所以这个马太呢，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吧？来说明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怎么样？那么路加呢，这个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这个这些历史事件开始记录，是吧？这个约翰的出生啊开始记录。那么他追溯家谱的时候呢，他就追溯到亚当，那这就表示说，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他是全人类的神，是吧？所以呢，这个圣经里边少有的啊，这个一个纯外邦的作者，来写一卷福音书，啊，这个见证很厉害。那么他仍然是呢，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呢，他也写历史事实。但是他不是重点写历史，他要解释耶稣基督降生。他首先从开始说他是谁，宣告说他是神，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是吧？完了以后呢，他道成了肉身啊，说个道成肉身是约翰写的，对吧？然后他写到重生，对吧？约翰他把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强调出来了。所以，前面的三卷福音书见证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最后一卷福音书呢，约翰就解释我们信他就是永生，因为他就是造物的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然后他这一些的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叫 sign 啊，就是这些的迹象，这些的证据，是吧？就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信他使我们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呢，他重点讲到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生命的本质和他这个做工啊，整个做这些事情的最后那个意义和结果。所以他可以说是那个总结啊，最后把它提升。是吧？那总结，所以呢，这就是四卷福音书啊，它的结构内容啊，互相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读哪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知道圣灵感动这位作者啊，他写这卷福音书的这个目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四卷福音书呢，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呢，都指向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受难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复活有了我们称义、重生、得救的依据。那么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使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呢，与他永远同在。 那么这是福音书啊，但愿弟兄姊妹呢对这些经文能够自己回去好好的下功夫。圣经我们这个概览是很笼统的，确实圣经它是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啊，它是从宏观到微观啊，里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一定回去好好自己在圣经里边这个内容的本身，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啊，在这个四福音书里边一定要下功夫。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了。那么在四卷福音书的结束啊，都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呢，给教会给使徒留下了使命，啊，这个马太福音就说你们要这个到这个大使命山上啊，说你们要这个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然后呢，马可福音就说你们要去，对吧？传福音给万民听啊，给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那么这个路加福音呢，它是连着使徒行传的啊，也是要。这个把福音传向万邦，对吧？然后约翰呢，虽然没有强调把福音传到地级，但是强调牧养，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传福音、牧养教会，啊，把福音传向地级，然后建立教会，好好牧养教会。这是主给教会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交代完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啊，主耶稣升天了，升天了以后，圣灵就降下来。这是主在临离别的时候向门徒们就应许了的。这圣灵一下来，啊，这个使徒们就得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个能力呢，不仅仅给使徒的，是也是给众教会的众门徒啊，包括你我。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去为耶稣、为他的福音去做见证。那么《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一样，是同样一位作者，就是路加。那么，这个路加作为一个外邦的信徒，来记录从犹太传出来福音这个历史，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吧？神没有叫犹太人来记录，而是叫一个希腊人，因为当时呢，希腊文化啊，在罗马时期呢，是高贵的，啊，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在军事各个方面非常强大，但是它的文化仍然是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所以罗马时代使徒们写圣经啊，写书信啊，都是用希腊文来写的。所以呢，路加这一位希腊人啊，他来。这个记述初期教会的历史，那么历史呢？教会的历史只是一个福音拓展的见证，它并不是来记录主耶稣本身的生平，它不是来信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是把对基督的信仰是怎么建立教会、怎么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出来的，只是写这么一段历史，对吧？所以一个人就够了。啊，不需要，有把在几卷福音书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这个没有必要，因为这只是，写教会的历史而已，对吧？那么当然，这个教会历史里边，使我们看到了许多侍奉，是吧？福音信息的传讲，是吧？教会建立的原则，那么这个都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 那么在后来，我们看到在书信里头啊，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边，他也有很多与历史有关系的啊，这个内容，是吧？像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保罗就把他自己的行程啊，在某个地方，这个在这哥林多教会里边，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见证啊，等等的啊。像保罗这个写加拉太书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的情况啊，等等的啊，那也写这个提摩太是吧？这怎么样去这个训练提摩太，怎么差派他等等这些的工作。那么在书信里边呢，也是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跟使徒行传，这个互相呼应的一些的内容。那么《使徒行传》它在这个英文里边啊，它就叫 Acts 啊，就叫做行动啊，就叫做行动。所以这个行动呢很直观啊，就是主耶稣做成了救恩，发出了命令，使徒就开始行动了，那么，那么就看他们是怎么行动的。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啊，它要记录的。那么《使徒行传》它记录的内容。啊，一共有28章的经文啊，它的内容呢是这个主线啊，是以2个人物来贯穿的啊。这2个人物呢，就是前边的部分啊是彼得，后边的部分就是保罗。那么彼得呢是土生土长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保罗呢，他是生活在希腊文化里边，在外邦之地长大的犹太人，对吧？保罗自己做见证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对吧？当时呢，是在犹太文化里边非常宗教化的法利赛人啊，所以他家里的人呢，这个大概就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这个家曾经就迁移到了今天土耳其这个境内的啊，当时叫基利家的大树，现在呢就是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啊，在土耳其现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所以这个虽然他是在外邦之地出生、受教育、长大啊，然而，家里人呢，还是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受到最严格的，法利赛教门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身上呢，具备着非常重要的特质，他热情、勇敢、认真、执着，是吧？这个诚实啊，这很重要。所以，他是为真理不要命的人。对吧？所以，这个他曾经啊，还不认识主耶稣之前的时候，他在犹太教里边，他也是非常热心的。所以那位鉴察人心的啊，就看见这是个苗子，啊，所以在他这个逼迫教会的时候啊，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就是今天大概就是出去。格兰高地啊，往大马士革走。那么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呼召他，啊，成为主耶稣基督。后来主耶稣亲自训练他，啊，甚至于把他提到3层天上去，啊，跟他讲述关于这个信仰与教会、福音传播啊等等这些的，给他提供训练，啊，也让他看到，天上那些属灵的奥秘。所以，他就承接了使徒的职分。那么这前后这2个人啊，这个就是彼得和保罗。那么彼得呢，主要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到初期往外传播。这个呢，大概到15章啊。就这个彼得就基本上就没有再出现了，然后从15章往后， 耶路撒冷的主要的负责人啊，似乎从彼得的身上呢，就转移到了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雅各这个人身上了，对吧？那么，福音传向外邦的工作，啊，就是由《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的这个主角人物啊，就是保罗来承担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前边的这一部分啊，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犹太人的教会啊，福音初期传向外邦，刚刚传出去啊，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这个一章一段的来看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开头。这个使徒，作者路加啊，就是说了，说提阿非罗啊，是吧？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么前书呢，就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啊，然后以后呢，就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这就是路加福音里边的内容了。他受害之后呢，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啊，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儿。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是使徒行传的中心内容，是吧？中心的信息，是吧？所以呢，路加一开头啊，就强调了主耶稣的生平，然后呢，重点的就是他受难和他的复活，啊，这个复活是真的，啊，这个40天之久，向门徒、向使徒显给使徒看，然后向使徒讲论神的国的事情，啊，所以福音呢，不仅仅是来建立教会，而是神的国在地上被建立了。所以这里就开始啊，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曾经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对吧？所以呢，《使徒行传》啊，有些人也把它称为是《圣灵行传》啊，是圣灵感动使徒。圣灵与使徒同在，使徒得着圣灵的能力、智慧、勇气、胆量，然后呢，行动当然是使徒们在行动，看上去啊，就是使徒们的行动。那么传福音，那么这个时候呢，记录了非常关键的一件大事啊，就是耶稣的升天。啊，从橄榄山上，升天了。虽然当时使徒们呢，还有些困惑，是吧？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啊，好像他们还是带有这是政治性的弥赛亚的观念，还不能完全的，把它从这些使徒们的心里边除去啊。耶稣不是说，没有地上的以色列的复兴是有的，但是父。凭自己的权柄啊，凭他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呢，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才复兴，啊，这个那是经历了将近1800、8900年之后，啊，以色列复兴了，真的是复兴了。当然有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兴，他就必然复兴，是吧？虽然他们好像枯骨死的都这个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神的声音一出来，啊，他们就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啊，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啊。但是在当时，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们有一个使命给他们，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所以这一次的圣灵降临呢，不是重生， 而是使他们得着能力，圣灵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得着能力。这个，然后呢，这个他们要去，他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见证。那么，在约翰福音的20章里边记载了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向他们吹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我个人的领受那一次是他们重生，因着信，因着主耶稣的复活，然后父神的悦纳应许，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圣灵已经重生了门徒。造物的主两次向人吹气，一次呢就是这个把亚当的身体造好了以后，向他的鼻孔里边吹气，这个当时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就进到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节到23节，那么就记载了这一位造物的主向人类吹第二口气，那么人类就得以重生，这个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么五旬节的时候的圣灵降临，它不是圣灵第一次降临，因为古代自古以来神的灵一直都在工作，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大大的降临，充满在使徒的里边，使使徒目的呢不是重生他们，目的是使他们得着能力，然后呢，这个能力是干什么的能力呢？有很多人说这是行神迹的能力，其实不是，是成为见证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要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生命更新的见证，对吧？所以呢，这个能力不是单单指的传福音的勇气，行神迹的能力，不是不单单指的是这个，关键是我们生命更新、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曾经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就是我们心里做的愿意的善，我们做不了、做不到，不去做；心里不愿意的恶。我们倒去做，我们好像一个罪的奴仆一样，身不由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实际行动，它不一致，是吧？这个地方问题的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缺乏灵的能力，对吧？所以神要叫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肉身里边，软弱的人的生命里头。江山易改，本性移不了，本性难移。但是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这个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那么凭什么能做到呢？圣灵的充满，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所以这里就是说，圣灵要降在使徒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后边呢就指出来的一个路线图，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是主耶稣受难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三教发源地，不是，它只是基督信仰的发源地，这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不在，都不是从耶路撒冷发源的，尤其是伊斯兰教跟耶路撒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对吧？犹太教早在耶路撒冷被定为以色列首都之前的时候，早就存在了，是吧？因为耶路撒冷定为首都是大卫定的，啊，这个那里建造圣殿是所罗门建的，是吧？圣殿未造之先啊，这个约柜从西奈半岛，这个西奈山，被造出来啊，一直到处抬，是吧？所以，如果严格说起来，犹太教的正规的发源地啊，律法颁布，那是在西奈山上，是吧？所以呢，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受难，在那里复活，在那里升天，福音要从那个地方传向万邦，对吧？所以耶路撒冷呢，是福音的发源地，是耶稣基督在那里作王。得胜撒旦魔鬼的地方，是耶稣在那里献祭，这个赎去人的罪恶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的神圣就是在此。当然，神圣不在那块土地，而在乎神在那里的工作。然后下边说，正说话的时候，他就被提上升了啊，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了。然后呢，他们就不再见了他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启示录里边有记录啊。他升上去，然后撒旦就被赶出来啊。是这个，然后呢，他升上去做什么去了呢？就记录在希伯来书里头，对吧？希伯来书里边就记录了复活升天的主在天上成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啊。他成为我们因着这赎罪祭。他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然后他在那里给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来为我们祈求，啊，来赎我们的罪，向我们施恩，对吧？同时呢，他又是与教会同在的主，教会的主，对吧？所以他在七灯台中间行走，啊，这个他是。正像马太福音说的，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要向那一些遵行他旨意的人显现，并且要与他们同住。然而，在那个时候啊，他升上去了，啊，升上去了以后呢，门徒们若有所思啊。站在那里定睛望天，哎呦，糟了，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啊，这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了，就是说，这个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等着呢？对吧？你们是有使命的呀，他怎么被接去，他还要再怎么来呀？也就是说，你们想到这个主在世的时候给你们所留下的这个比喻吗？是吧？那一个到远方去的主人。啊，把银子本钱留给你们了。他走了，他叫你们去做买卖呀、啊。你们光在这里看不行啊，赶紧去做买卖啊！啊，他教导你们了，随即就去做买卖啊，赚多少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去做，是吧？别光在这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候。那么在这中间呢，他们做了一件，让人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补选了，第12个使徒。我不想在这里太详细的讲，使徒是不应该这样补选的，啊，使徒一定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训练、亲自差派才算数。对吧？使徒是不能，来选立，另外一个使徒的，因为使徒的选立、差派，一定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做的。这个人所选立的，他的权威性、他的身份的认可，都，不合法，对吧？所以必须主人来任命 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是临时的啊，这个当个帮手那是可以，但是正式的使徒不可以。那么《使徒行传》记录了这件事，是吧？这个叫做马提亚的人，是不是第十二个使徒呢？将来啊，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啊，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这十二个使徒，第十二个使徒应该是谁？我个人认为是保罗，而不是马提亚，是吧？很显然啊，使徒的意思就是代表啊，耶稣的密使，他的使者，他的代表。所以这个代表是不能别人让另外一个人代表这个第三方的，对吧？他必须是亲自托付他代表才可以啊。所以使徒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训练、亲自委派的外邦的使徒啊，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啊。好，第二章呢，就开始了啊。《使徒行传》啊，它的这个题目啊，其实就是行动啊，就是行动。那么一开始第二章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啊，圣灵降临，他们在那里祷告啊，这个圣灵就降下来，大响声，啊，好像大风吹过，是吧？那么降下来是什么呢？像什么呢？像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呢，像火一样的舌头，不是像这个。像舌头一样啊，这个如火焰一样的舌头啊，它重点是舌头而不是火，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火是可以点燃的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对吧？用什么去点燃呢？就是用上帝的真理的话语去点燃。所以这里没有说降下来的胳膊啊。而是降下来的舌头，也没有说降下来的脚啊，去走路啊，去做工，而是去传讲啊，是舌头用火，这个像火一样的话语去点燃。所以使徒保罗说，没有听见怎么信啊？啊，没有传讲的怎么听啊？没有奉差派的怎么传讲啊？啊，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传讲，对吧？所以。圣灵降下来，得着什么的能力呢？传讲福音的能力，啊，传讲福音的能力，要像火焰燎原一样的传讲福音、说话、传播的能力。那么这时候呢，引出了一个啊，到今天的教会仍然有争议的一个这个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说方言。那么这个说方言啊，到底说的是什么的方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当然一个意义呢，就是见证初期教会的使徒知道圣灵降下来啊，方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所以在后来福音传向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么撒玛利亚人在使徒按手之后说方言，就证明他们也领受了圣灵。那么到了保罗传福音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到了以弗所，那里的人，这个曾经只受了约翰的洗，啊，不行，圣灵没有降下来，所以要一定奉耶稣的名受洗，啊，这个时候圣灵降下来，那么用什么来证明他们是？这个真的是有圣灵降下来了呢？那么当时的时候就是用方言。那么这个方言证明了啊，奉耶稣的名传讲圣灵降临这件事是对的，那么就不需要每一次都用方言来证明了，是吧？ 这个证明这件事情是这样做的，那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啊，就不需要再来证明了。所以呢，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用方言做见证。另外呢，这也是一个与巴别塔相反的一个例子啊，一件事情，因为巴别塔。他要建立地上人的国度，与上帝抗衡，上帝就在那里变乱了口音。然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要同进基督的国。这个时候呢，似乎语言要统一。那么这个语言统一呢，并非，就是真的是从那以后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在同一个信息当中，都在基督里同为天国的子民，对吧？神打碎地上的人的国度，神要建立统一的属神的国度，啊，这个见证。那么五旬节的时候的说方言，跟今天灵恩运动啊里边所带出来的方言很不一样。那么这个灵恩运动带出来的方言呢，基本上是听不懂的，啊，本来是可以听懂的话，反而叫他们方言一祷告就听不懂了，啊，一说方言就听不懂了，那么，所以如果说这是一种灵修式的方言，他没有必要在公众场合里边讲，也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呢和《使徒行传》里边，受圣灵连在一起。啊，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那么《使徒行传》显然是我们看到呢，他们所说的方言是，那些，不懂，说完全不一样语言的人，啊，这个使徒们是用他们的乡谈来，说出神国的奥秘了，啊，是本来是。互相听不懂的，反而呢，使徒用对方的这个语言来传讲神大能。那么这个呢，是五旬节的时候的方言的见证，和今天啊本来是能听懂，反而听不懂的方言，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五旬节降临以后。圣灵降临以后呢，我们发现使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就算主耶稣复活了，这个门徒啊还是非常惧怕，门都关了，是吧？因怕犹太人。耶稣向他们显现说：“这个愿你们平安，你们不要怕啊，怎么怎么怎么。”那么五旬节圣灵一降临以后啊，使徒们就得着了某种力量，是吧？然后他们就不畏生死，啊。勇敢的、公开的来为耶稣的福音来做见证。那么保罗啊，保罗这个彼得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第二章第14节，就是说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啊，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人呐，你们要知道，要侧耳听啊，这个你们以为我们说方言这个表达好像喝醉了，其实不是。啊，这就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啊！我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啊，要得着圣灵。然后呢，他们就接着说了啊，我们要这个要做见证，然后就为耶稣基督受难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然后讲到这里呢，他就这个郑重的宣告。记录在圣经里，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就宣告福音的核心。所以第36节，二章36节，就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就是新约时代的开始的宣告啊，这是至关重要的福音内容。那么这时候呢，听众听了以后啊，觉得扎心啊，就问怎么办啊？ 这个彼得就告诉他们啊，个人要悔改，啊，个人要悔改，就是以前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现在呢要悔改，啊，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所以悔改受洗，然后罪就得到赦免，然后就得蒙重生，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并且彼得说，因为这个应许啊，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今天在座的你我，啊，就是主耶稣，我们的神啊，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那么这样呢，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天啊，这个门徒受洗，门徒增加了3000人，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正式的建立了。那么当时这个教会建立呢，凡物公用，因为这里边啊，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他们要在这里生活呀，啊，这时候他们就卖了自己的产业，啊，然后凡物公用。那么这里他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不太准确的估计。就是他们以为啊，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啊，这个耶稣就来了，是吧？他们还在地上还干什么呢？是吧？所以他们就，把东西都卖了，在一起生活，啊，然后呢，天天掰饼聚会啊，然后呢，就等待耶稣再来。当然，那么这种方式啊，也使得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的这个，质量增长了非常快啊！天天祷告，天天读经，是吧？共同生活，那当然你共同生活就免不了矛盾，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彼此相爱啊，这些这个使徒在那里大有权柄啊，统一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属灵的质量提高得非常快，对吧？生命造就啊。就这个提高的真理的装备啊，提高的非常快。那么接下来的第三章啊，第四章第五章啊，借着使徒们行神迹，讲到啊，这个受逼迫啊，被抓起来啊，然后圣灵这个差遣主的天使啊来救门徒啊，使他们得救等等的啊，他们在。犹太公会面前做见证啊，这个彼得、约翰啊，在那里受审，在那里做见证，然后这个神差使者来救他们啊，他们放胆讲论，然后呢，他们凡物公用啊，这个时候，有不听使徒的啊，欺骗教会的啊，当场就被击杀，就被神击杀啊，这样呢，就使使徒们的权柄啊。非常的这个威严啊，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立呢也非常的稳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虽然啊使徒们大有能力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建立的速度非常快，可是他们。这个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的这个行动呢，却比较缓慢，对吧？到了第六章呢，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啊，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吃饭，因为凡物公用嘛，这个公共食堂啊，初期教会就跟有点像咱们，这个50年代的时候啊，搞这个人民公社是吧？这个吃大锅饭是吧？那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呢，这个马克思后来的这些在俄罗斯实现的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啊，凡物公用的这种公社式的，就是在以色列现在啊，这个吉布兹啊，就是这种公用啊。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 因此呢，这里就出现了这种管理问题啊。后来呢，其实耶路撒冷教会啊就坐吃山空，是吧？然后使徒呢，保罗啊，他们到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也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募捐啊，来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犹太人的教会啊，他们要突破犹太人的文化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是吧？所以后来呢，神就干脆啊，把耶路撒冷的教会连根拔起，让他们彻底到外邦之地去，啊，后来呢，甚至于这个，不单单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圣殿被拆了啊，而且在上面建了一个清真寺，对吧？一直到今天啊，还在那里。那么神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拆毁。啊，免得人把地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当做教会的中心，神并不在世界上设立教会的中心，教会的中心在天上，在主耶稣那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啊，地上没有人，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地上跑出一个罗马天主教皇啊，这完全是这个他们自己封的啊，这个跟耶稣基督的教会没什么关系，对吧？我们也不认可。那里所谓的代表教会的权威性，那不代表没有这个权威性。所以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去把福音传向地极，啊，这是一个福音的运动，啊，它不是在地上一个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初期教会呢，他们做的事儿啊。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就像咱们刚才说到，他们选立第十二个使徒，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是吧？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凡物公用其实也是不对的，对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教导他们这样做，对吧？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把很重要的人物啊选了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里边呢，出了三个人影响很大。第一个呢，就是斯提凡，对吧？他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对吧？他成为殉道学的开始，对吧？第二个就是腓力，啊，他成为初期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的先锋，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被称为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对吧？那么这个人呢，最后他还是，他是个安提阿人啊，他是近犹太教的，以至于到了这个，后来啊，成为尼格拉一党的人啊，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些把人又重新拉到律法主义里边去的这些人。对吧？这个尼格拉呢是一个代表，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你看这些选管理饭食的人啊，都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啊这样的人，像斯提凡是吧？本来斯提凡是这个，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啊，长篇的记录了斯提凡的讲道见证。为什么要长期要这么多的记录他的这个讲道呢？对吧？就是表明啊，初期教会把这么重要的传福音的人物啊，把他弄去管理饭食了，对吧？这是一个错误的安排，对吧？所以这个斯提凡啊，大有能力，结果呢，他反而成了第一个殉道的人，啊，第七章几乎全章。记录了他的讲道，而且非常长啊，这个讲了50多节经文。讲完了以后呢，众人听见不是感动，而是仇恨，甚至于把他拿石头打死。当时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就在旁边，所以。斯提凡似乎是一个第一粒被埋在地里的种子，而使徒保罗 就是这一粒殉道血的殉道者的种子结出来的这个一个硕果，对吧？当然，保罗是这个主耶稣亲自选、亲自训练、亲自差派的，但是这个主耶稣的殉这个生命的牺牲和斯提凡的殉道，都给了保罗极大的影响。等到一旦保罗转过来的时候，这都是他信仰生命里边力量来源的那个重要的见证的所在。那么到了第八章从这个斯提凡受难的时候开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遭逼迫，这个除了使徒以外呢，门徒都分散到各地去了，这个他们分散的这些人去干什么呢？那些分散到各处的人呢，就去传福音了。撒玛利亚呢，这个腓力也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传讲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腓力呢，他就不再管理饭食，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要大遭逼迫呢？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下次回来以后呢，我们从第八章开始来看神使耶路撒冷的教会被打散，这个他的目的何在呢？是为要使福音更有效地传向万邦。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使徒行传》这个前七章我们就听到这儿了。从《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它是非常平衡的它不是把初期教会写的那么样的完美，对吧？人虽然有软弱，但是人的软弱并不能拦阻神的工作，对吧？所以神还在继续他的工作。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让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复活升天，在天上做我们教会元首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圣父、圣子、圣灵，主要在创世以先为我们预备的这伟大的救恩，又借着您亲自实施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主啊，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主啊，您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也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主啊，您给我们带来了何等荣耀、震撼人心的见证！谢谢主，借着您33年，为我们成就了道成肉身、流血牺牲的救赎。主啊，您复活在天，更是在教会、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这些被您宝血所买赎的儿女身上，做的何其伟大的见证！主啊，从软弱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到彼得能够被圣灵充满，最后为主殉道。门徒们都带着圣灵的大能，在地上为福音做见证，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主要这是您行的这伟大的神迹，伟大奇妙的生命的翻转。主要让我们更真实的来经历您，借着您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被不断的更新。主啊，我们都是在您面前蒙了何等浩大恩典、伟大救恩的人。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您的话语带着大能，圣灵更是主啊，就是复活的主， 您自己，像门徒们所说的，您去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不单单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您去是为着差遣圣灵下来。正是主你自己以圣灵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与教会同在，所以教会走过这近2000年的路程，被世界逼迫，主啊，被仇敌攻击，但是教会今天依然还在为真理做见证，还在为福音做见证。主啊，您的大使命托付给教会，托付给我们这些被福音所更新过的、被福音所拯救过的神的儿女身上。主啊，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何等的亏欠。主啊，我们也常常向初期教会的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主啊，愿意在一起相交，愿意在一起彼此相爱聚会。主啊，我们也常常因着软弱，忘记了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啊，就求主借着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真理当中，再一次，主啊，圣灵的火焰来燃烧我们的心，再一次。主啊，您的圣灵充满在每城教会。主啊，您也赏赐宣教的意象、传福音的意象，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不单单是借着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被更新，也借着我们与主同心同工。主啊，再一次被您翻转，再一次，主啊，被主得着，让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让我们，主啊，明白，知道，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身体。主啊，我们都是被您的圣灵所充满，是在您的身体里面聚合做肢体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愿意，哦，说，还那你，求主差遣，主啊，差遣您的众儿女，差遣我们这些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深知自己不配，又是何等的软弱。就求主的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也不断的坚固我们，好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真是面对世界的堕落败坏，借着不信之人对教会的逼迫，主啊，求您来在我们身上得胜得荣耀，为的是您自己荣耀的圣名，为的是您自己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羔羊的生命册。为这是您自己的心意，以色列全家得蒙拯救。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体贴天父的心，体贴救主耶稣基督的心，体贴圣灵。主啊，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翻转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我们主啊，何等的愿意说，在这有限的日子里，我们不是突然我们主的恩，让我们。主啊，能够把对主的爱化成行动的动力。主啊，为的是我们更多的、更丰富的经历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谢谢主。孩子不配，感恩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